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亲爱的无限家人呐、最近呢，我留意到身边呢有很多人都开始戴上了口罩，还有此起彼落的打喷嚏声、咳嗽声，还有擤鼻涕的声音。目前呢、流感、肺炎支原体、鼻病毒感染等等的多种呼吸道疾病呢正处于流行的阶段，有一些的患者呢还出现了支原体、流感等多种的病原体叠加感染的情况。发生了这类合并的感染之后呢，就会导致病情重啦，病程长，还有呢治疗的难度比较大，对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有呢肺部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呼吸道就这样被冻坏了呢？我们今天呢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冬天呼吸道疾病呢是一个高发期，而且为什么一到冬天呢我们的呼吸道就是如此的脆弱呢？人在受凉了以后，我们的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的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呢会脱落下来，气道分泌物就增加，反而呢就会导致防御的功能下降。所以啊，很多的呼吸道疾病都是从受凉开始的，从我们着凉开始的。尤其呢是在冬季啊，上呼吸道呢容易干燥，那么呢刚刚所提到的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活动的能力呢也会随之下降，纤毛微细脆弱，仅一次的呼吸道感染呢就会让纤毛呢显著的减少，而且呢要恢复这个纤毛的功能呢至少要2个月左右啊。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呢一些的冬季呼吸道的疾病呢很难得到痊愈呢？很可能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冬季呼吸道防病的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比方说呢，刚刚也一直在说呼吸道感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等的病原体呢侵入到我们人的呼吸道引起的感染。那临床的表现呢是怎么样呢？就是咳嗽啦，还有咳痰、打喷嚏、流鼻涕、咽喉疼痛，还有全身觉得没有力气、发热，甚至呢是全身酸痛等等。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呢也分为上呼吸道还有下呼吸道。上呼吸道的感染呢就是病毒、细菌、真菌还有寄生虫等等的病原体呢侵入到我们的鼻、咽、喉部引起的急性炎症，比如说呢普通的感冒、流感、病毒性的咽喉炎等等的。下呼吸道的感染呢就是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等的病原体呢侵入到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引起的疾病。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气管支、气管炎还有肺炎等等那么我们也说说容易感染的人群呢有哪一些，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老年人啦、儿童啦、有慢性呼吸道疾病，比如说像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炎，还有呢扁桃体炎等等的。特别说说呢，如果你是淋雨、受凉或者是过度劳累、精神紧张、营养不良， 也可能呢会降低我们人体的免疫能力，更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的问题。好了，我们了解了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呢，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在冬季啊，在如此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的时候，我们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呢？要从生活入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啊抵抗力差呢就容易诱发呼吸道系统的疾病，而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呢是防止抵抗力下降的重要一环。建议呢摄取足够的瘦肉啊、蛋、鱼类还有豆制品等等。再来呢就是第二项，注意保暖。冷空气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减弱上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因此呢必须要避免受凉，尤其我们在冬天一定要护好颈部、腹部还有我们的双脚。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生活日常是摄取充足的水分，呼吸道需要适量的水分以维持健康正常的功能，尤其呢在非常干燥的秋冬季节，还有啊如果是长时间处在一个湿度低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是有暖气的环境当中，当呼吸道干痒不适或者是痰多咳嗽的时候啊，水就是最好的止咳化痰的药物啦。好，第四个呢还可以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呢会有效促进呼吸道的健康，而且还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提高耐寒的能力和机体的抵抗力。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了，在冬天的时候哪里可以动呢就动动哪里吧。还有第五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空气流通的问题，少到人多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室内呢我们要保持空气的流通新鲜，而且呢要有一定的湿度，因为呢特别说密闭的环境之下呢氧气是不足的，再加上呢细菌的聚集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发作的几率的。特别要提醒，如果遇到了雾霾的天气呢，最好不要开窗通风。这个呢，我们需要注意，因为呢，在北方的一些地区还是会有遇上阴霾的情况，我们呢，要特别留意天气预报的提醒啦。抵抗外界的病菌入侵身体，我们是需要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增强身体的免疫抵抗力。那么在属灵上呢，如何增强我们的心灵抵抗那恶者的侵袭呢？就是从神的话、上帝的话语里支取力量。诗篇是一篇非常适合我们每天默想和祷告的经文，借着诗篇我们可以与神对话、与神同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0篇1-7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权杖，你务要在仇敌中掌权。你在圣山上掌权的日子，你的子民必甘心跟随。从晨曦出现，你就有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改变，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审判列国，尸首就布满各处，他要痛击遍地的领袖，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
当基督作王时。这首诗被称之为弥赛亚诗歌，预言了弥赛亚将要为王，将要治理神的国度。诗歌从头到尾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气息，好似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与主题十分相称。诗人大卫对弥赛亚的公义治理及得胜的描述，营造出恢宏的气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大卫作品的精髓。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需要有一点解释。我主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坐在天父耶和华上帝的右边。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指耶稣基督将撒旦完全灭绝。这样的措辞与古代近东君王在战场上得胜后脚踏败国君王的风俗有关。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在全地掌权作王，成为君尊的大祭司。我们这些神的子民理所应当的就是敬拜他，赞美他，贺他为王。当然，在我们口唱颂歌、手舞足蹈的时候，还有着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敬虔生命，是最美好的敬拜样式。效法他，以圣洁为装饰，心甘乐意地献上自己。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常常在聚会中盼望着你的再来，在祷告中盼望着你德国掌权的那天快些到来。然而，当我们离开会堂，当我们起身站立的那一刻，对于你再来、你作王、对于你得胜的仇敌将其踏在脚下等等，又完全抛之脑后，继而仍旧思想着自己手中的事，继续牵挂着那未了的愿。至于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只能等到下个主日聚会的时候再做了。周而复始，我们就这样来来去去，每个主日是高潮，聚会时与你最近。亲爱的主，怜悯我们，我们祈求你激励我们每一天思想你的再来，每一天对你充满盼望，每一天在你面前赞美，每一天也来将你颂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慈爱引领你赎回你百姓，以能力带领我回到同在里，每时代跟随，不偏不离弃，专心敬拜你。永永远远掌 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你作王，你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
有没有一种声音能带你突破限制，翱翔天际？
在日落之后，当城市灯火渐亮，有一艘电波飞船正悄悄起航。
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也不管你飞得多远，只要你愿意聆听，他一直都在。
是谁的爱守护我未来？生命是最宽容的海，放开了手，接住了我，不离不弃，不曾更改。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每周六日晚上6点到7点，在良友电台准时起飞。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用心儿飞翔。
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18， 恩典快递。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晚上，我收到一个来自专门服侍神经肌肉疾病患者和家属的病人互助组织的社工小苏的信息，说：祝玲，我在探访的时候接触到一位渐冻症的朋友，谈到信仰，他说有兴趣认识，你可以分享一些关于信仰知识的连结给他吗？他还问我洗礼要不要收费，当然不用了，我看他很有兴趣要信主，但是他的行动真的很困难，外出不便，会不会有一些上门的探访让他认识一下信仰呢？谢谢你。接到这个信息，我立即转发了我的生命见证的连结，还有我们商建福音机构主日崇拜的连结给小苏。然后我告诉总干事牧师关于这个病患中的福音对象的需要。病人叫小富，我们很快联络到他的太太，约好的时间上门探访了。约会当天，傅太太来车站接我们，一路上我们询问小傅的状况，傅太太告诉我们，小傅在今年的年头开始拿筷子感到无力，体能持续的下滑，经过几个月的检查，今年五月确诊了患上渐冻症，小傅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到一年，现在已经不能自理，呼吸困难，讲话也乏力了。但是他很主动要认识基督教，他会向上帝祷告，祷告的时候会呼喊主耶稣或者天父，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称呼对不对。当他做针灸治疗的时候，他说他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傅太太也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主动向耶稣、向天父祷告，因为他们家里没有人信主，小傅从小至今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基督教，众多宗教里他为什么就是相信基督教，而且那么渴望要认识呢？我听了觉得小傅对圣灵很敏锐，很特别。我们和傅太太边走边聊，她也问起我的病况和得病的心路历程，不知不觉来到他们家，我把轮椅停在门口，一瘸一拐走进屋子里，一进到家里，看到小傅坐在高靠背椅子上，身体瘦削，眼神带着期盼，大概是看到我蹒跚的行动，感觉到我是同路人吧。我们向他问好，他也向我们轻轻问好，我们安顿好了以后，直截了当就问小傅的状况，他说，我会祷告，呼求耶稣，天父帮助我。我们问他，你为什么懂得呼求耶稣呢？他说，因为我听到有声音叫我呼求他，但是我不知道是天父还是耶稣。我还听到有另一个声音说，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不理睬我，我现在要拿走你的东西，你的健康。我感到有恶魔要害我，每当晚上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是恶魔要折磨我。总干事牧师立即把握机会向小傅传福音，小傅很单纯，一一接受了福音的内容，并且跟着总干事牧师一句一句的祷告，任性觉知了。小傅觉知以后，情绪稳定踏实了很多。为了开解小傅一开始流露的疑问和恐惧， 我告诉他，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呼喊天父，呼喊主耶稣或者圣灵都可以，他们都会垂听你的。你以后可以放心这样祷告祈求。至于你说的另一把声音，就是说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不理睬他，他要拿走你的健康，这控诉你让你恐惧的不是你所信靠的主耶稣的声音，那是撒旦的控诉，你不用理会他，不用怕。现在你确定信主了，圣灵会保护你的，主耶稣可以亲自呼召人归向他，所以你听到叫你呼求他的那个声音，就是主耶稣对你的呼召呢，你就安心相信吧。你在做针灸的时候会想起主耶稣钉十字架，这表示你对主的爱很敏锐，你的心靠主很近了。至于你身体上的不适，那是病症。我的身体也常常在晚上抽搐，难以入睡，感到痛苦难当的时候，你就呼求耶稣基督怜悯我，他会听你祷告的，他会让你平静下来的。小腹听了心里好安慰，好像得到一块止痛贴。傅太太说，在很痛苦的时候，她曾经向我提出要安乐死。我和小傅分享说，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是想到自己所爱和爱我的家人，我就不再有这想法了。你很幸福，有爱你的太太、儿子，还有佣人照顾。小傅说，是的，我也为这一切感恩。我惊讶小腹灵命这么的幼嫩，在苦难当中也懂得感恩。我称赞他，并且引导他说，虽然家人要照顾你是辛苦的，但是你也可以用祷告服侍他们呢，有你为他们祷告是他们最大的支持呀。小腹回答我说，是呀，我也常常为他们祷告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分享了自己得病的心路历程。小腹很留心地听着，我们在对话之中打开了小腹的心结。他刚开始紧皱的眉头展开了，有了盼望和平安。我们知道渐冻症衰退得很快，生命随时会流逝。总干事牧师把握机会邀请小腹考虑接受洗礼归入基督。感谢主，四天以后傅太太回复我们，小腹愿意接受洗礼，我们希望在圣诞节为他施洗。这一件事情就刚刚发生在举世震惊的香港大火灾的三天以后，全程哀痛的时节让我更加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想到在大火中失去生命至亲和家园的同胞们，我实在痛心疾首。在这个下午，当救护人员还在争分夺秒救灾的时候，我和总干事牧师竟然也可以把握机会拯救一个苦难中的灵魂，仿佛稍微安慰了我们破碎的心。圣经哥林多前书9:22-23，使徒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身处的世界，很多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天灾人祸、病患苦难，或者是罪的捆绑，随时都可以把生命吞噬，拯救灵魂是争分夺秒的事。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怠慢，尽己所能把握时间，投入拯救灵魂的队伍，把救恩快快地送到垂危的人的生命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悟。
近终点，我愿把一切挽留，记得你曾对我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生命满了你恩典，我愿付出我所有，你曾牺牲救了我，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近终点，我愿把一切挽留，记得你曾对我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生命满了你恩典，我愿付出我所有，你曾牺牲救了我，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这就是你对我的拯救，我要大声向你呼求，我知道你等着我回头，这一生我不愿放手。当生命已接近终点，我愿把一切挽留，记得你曾对我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谢谢祝琳传道的分享。在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之后，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故事当中的主角小富，在他生命最脆弱的时刻，从未接触过基督教的他，却在病痛的当中主动呼求耶稣，呼求天父，甚至在针灸的时候想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这样发自内心深处的呼求，让我想到了使徒保罗，他说啊，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小父他从心里诚实相信，真正承认耶稣是主的这个经历，正正就是被圣灵所感动，圣灵亲自的动工啊。而与之相反的是啊，另外的一个声音，那个控诉他让他恐惧的声音，就如祝琳传道他所表达的，那是来自撒旦的控诉，是仇敌的欺骗。这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时刻的警醒，要追求和认识真理，以至于我们懂得用真理去对抗那些的谎言，认清什么是神的心意。从小父的故事，让我看见神真是一位行奇事的神。有时候我们以为信仰就是知识的堆叠，是参加聚会读经祷告的一个习惯，但其实信仰就是一种的关系，是神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神会在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与人相遇。小父虽然他身体是极度的虚弱，但是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愿意相信，愿意祷告，愿意感恩。当他与神相遇的那一刻，他更加的确信他与神的关系，他也走进了神的爱里面。回到今天祝琳传道分享的主题，救恩快递，拯救灵魂是争分夺秒的事，这是祝琳传道在分享当中所说的，提醒我们不要等到有空才去关心别人，不要等到准备好了才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谁的生命正在倒数的当中，谁的灵魂正在呼求呼喊的当中。我们常常说要传福音，但是否我们真是愿意付出时间，愿意付出行动，甚至在自己也都经历着破碎的时候，仍然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们的心里是否有这一种争分夺秒的传福音的热忱呢？我们也来问问自己，甚至我们没有啊。主啊，当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救恩快递的使者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赐予我们力量和勇气，把福音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成为别人的祝福。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唐弟兄你好。
啊，你好。
哎，我是文慧。
好，
我听说你有问题要问
啊。啊，有，还有许多问题和建议嘛。
哎，好的，你说。
好好，今年的这个，我听说这个，有那个今年圣诞节期间，有这个在网上那个在线上赞美，12月17号是良友学院那个线上赞美，还有到12月31号怎么凌晨还有一个赞美，我12月17号只是良友学院赞美，我不一定能参加，这是不是？
先告诉你，那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确有在12月17号有一个线上圣诞崇拜，根据我的了解就真的是给良院的学员报名的，所以如果第一你不是良院学员呢，可能报上名的机会就不大了。第二，那我知道呢，也不是报名就一定可以上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人数限制的。
对对对。
嗯
我听这个爱广播频道那个万峰老师说，他是12月31号凌晨还有一个线上赞美，是不是？
那不是线上赞美，而是节目，就不是只有在网络上的。那那天我们应该有个跨年的特辑，就从12月31号的晚上11点迎接新年，就是2026年1月1号的凌晨12点半哈。那个呢，我们就会开放热线，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开放热线，所以那个时间点打来，因为那个特辑是由万峰老师来筹划的，那他会不会事先的约好一些的听众先录好音呢？因为就怕听众那么晚可能都睡着了，那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万峰老师是怎么筹划的，但是我知道那天我们会直播，所以呢应该也会开放热线让听众打电话进来的。
好，我每天晚上我都是那个大约在2点睡觉，我是没问题的。
嗯，
我还是参加那个，嗯，到时候我也打电话再没，我是能参加的。
嗯嗯嗯，
对对对。我有些建议就是说，
嗯，
线上今天那个，因为这是每天早上人们这早起外出打工啊，
嗯，
有人他就听不到那个线上今天，所以要想那个背京剧啊、唱诗歌、做见证。有人对有人来说就很困难。
嗯，
我建议就是会不会改在晚上时间？
哦，
改在晚上那个。
晚上呢，我们曾经有一档节目是改在晚上，但是任何时段呢都会有人不方便听的。譬如说以前呢，我们有一档节目呢叫《生活不凡人》，它就是晚上直播，然后也有听众就说了，那段时间呢，他呢可能在忙家务，或者是他要忙着读书。因为有一些人还是在读书嘛，所以任何时段呢都会有不方便听的人。那么早上呢，为什么会早上？因为就希望说跟大伙儿每天早晨啊，就是一起展开新的一天，这个就是为什么设计早上的。但是你觉得如果晚上的话呢，可能更多人会方便听，特别是那些赶着要上班的、上学的，我们可以开辟晚上的节目，但是把线上今天挪到晚上呢，就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早上还是会开一档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早上的时候呢，哎，一起床，那可能呢在刷牙呀、洗脸呐、吃早饭啊，或者是做家务啊，甚至是赶着上班途中坐公交车也好，或者是到了办公室，哎，准备开始上班，然后能够听着节目，有灵修，然后有互动啊，有祷告啊，有就是哎呀，这个领受丰富的灵粮之后，开始新的一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设计新节目的时候，想把它摆在早上，但是晚上呢，能不能开一档直播节目呢？可以，那可能我们就要针对晚上这个时间点了。晚上这个时间点会有谁在听呢？然后我们希望针对的是哪一些听众呢？那么晚上这个时间点如果是全家人都在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设计一些就适合这个全家人听的节目呢？这些都跟我们做节目有关系的。但是谢谢你的建议，好，我们会很慎重的考虑，但就可能不会把早上的线上今天搬到晚上去播了。
对对对，也像那个以前90年代，嗯，那个狐狸新一代啊，嗯，像什么乐在其中两刻钟啊，那都是晚上节目
哦，
那个
那不是直播节目哦。
对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那些都是已经预录好的节目。其实我们现在也有晚上播的节目啊，
有晚上播的节目，但是我感觉那个气氛没有那么活跃，没有那么那个喜悦的气氛
哦。你喜欢的是那种很活跃的，
对对对，活力新一代
哦，活力新一代，对对对，比较活泼的节目，对吧？
对对，也给家庭，就晚上全家人坐在肩膀，也能给家里带来的良好的气氛嘛。
嗯嗯嗯，
活跃的气氛。
好，这个可以考虑，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晚上的时间啊，全家人、年轻人可以听，长辈可以听，有这个孩子们的也可以听，对吧？
对，以前那个。像什么那个过去有欢乐家庭，那个 那时候可能那时候你还没有进入联合电台嘛，那时候有那个欢乐家庭，以前这个这个从五点到七点晚上那个联合电台的欢乐家庭都是很好的节目，那时候所以说晚上有一个愉快的节目也是不错的。
好，明白了。
对对，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说前几天跟我一起一个小组聚会的张弟兄，他打电话，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吗，文慧老师快要退休了。我说啊，我不知道。我说那退休，我也想在你退休以前，我的建议就是什么，我听说以前这个线上今天刚开始的时候，主持人不是你，是这个刘芳老师，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只有刘芳老师，一开始是我跟刘芳老师。
哦，就说以后如果你要退休了，会不会刘芳老师还会会不会把他给找回来？那以前在2016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这个线上今天。
这个就那谢谢你对刘芳老师的支持，但是呢真的要看上帝的带领了，因为他现在第一不在香港，第二不在电台，所以不是说 想交给他就交给他，那因为他已经不是电台的同工了。那当然他还有参与电台的一些节目，但是那是就是在他有限的时间里参与的一点点节目。那么像线上今天这样每天要固定时间播出的，那么对刘芳老师来讲就很困难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要看上帝的带领。
就是说这个我感觉电台还有两位同工的，他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就是王母亲雨泽，他们主持的也很好听。会不会把他们那个二位请来到我线上今天？
那他们两位有自己的节目，那我知道您对线上今天就很挂心啊。如果文慧退休了怎么办呢？那我觉得没关系，就其他同事同工来做吧。然后第一第二呢，也许会有新的节目出现在早上呢，不一定线上今天呢。那么第三呢，因为雨泽有自己的节目，他既然在他的节目做得那么好那么棒，有那么多人收听，那么就让他继续在他的节目做嘛，对不对？木星现在应该是跟珍儿做馒头的对话，其实工作量也是挺大的，因为一个主持人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的，就是除非当然有节目的调动啊，去主持别的节目，但是也要看他原先的那个节目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譬如说，如果我们把木星请来了线上今天，那谁来跟珍儿做馒头的对话呢？那如果我们把雨泽请来了线上今天，那么雨泽的认识你真好谁来做呢？因为雨泽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不能够担负那么多节目嘛，所以除非有人可以做雨泽的，那我们就可以调动雨泽，那也除非雨泽真的做节目做的有点吃力啦，有点辛苦啦，那我们就调动一下。所以通常我们调动节目是有这些安排的，又或者是譬如说像我退休啦，然后或者像我离职啦，那么这个节目需要有新的心血加入，那我们会不会邀请其他同工呢？所以换句话说是牵一发而动全军，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军的，或者全身呢。所以谢谢你的建议，我大概接收到了，你就是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活泼而且充满了生气盎然，或者早上呢比较朝气比较有朝气活力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在节目中出现，是不是？
对对对，
明白明白。对对，我们到时候考虑安排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这些的。
好好，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Just sing a song。
我是钢琴手，
我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用我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热情。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等你来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我想唱一首那个短歌嘛。
好。
我今年对我来说最大的感恩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们常说这个世上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是不是？
嗯。
可是对我来说，还就有免费的午餐。
啊，什么免费的午餐呢？
就说那个我们本庄那个教会的李姊妹，我经常到家到她家里做客，串门聊天。那个这个李姊妹的儿媳啊，在我们庄外那个有一个食品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呢，她在里头打工，每天中午的那个午餐都是大锅菜，都是烧一大锅菜，那个工人的每人拿碗，每人一碗午餐。如果他吃不完的那吃不完的菜呢？如果要把它倒掉了，是实在太可惜了。他给我打电话，我问我，我说你要不要？
嗯、
我要啊。他说那你要，只要有剩菜，我也给你拿。所以呢，从那以后，从十一月份开始，有时候一天一次，有时候两天一次，他把那个工厂里的那个吃剩的午餐菜给打包回来了。所以呢，从那时候我又开始有这个免费的午餐了。
哇！所以真的有免费的午餐，
感谢神，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免费的午餐，感谢主。
嗯嗯，所以就是十一月到现在，你不但是有免费的午餐，最重要的是呢，过程当中你经历上帝的恩典丰富，也经历了主内姊妹的爱心，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今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感恩，因为其实这个我不是说怕花钱。关键是我看不见这个做饭做菜是很困难的，
嗯，
那个所以这我看不见也不会搁佐料，做的菜也是没有味道的，所以这个从十一月份开始，他天天他经常给我打包回来午餐，所以说我每天也不用花钱，也不用下雨，也不用去做，我每天都能吃到这个免费的午餐。
嗯，我听了也为你高兴，因为特别你提到说自己。因为看不见，所以不太能够做饭，然后就算做饭呢，也只能够做那些很简单的，谈不上什么就色香味俱全，
对对对。
但是透过姊妹的爱心，你现在不但可以呢吃到呢比较丰富的饭菜，而且呢是有味道的，
对对对，
也不需要自己动手的。哈利路亚，感谢神。
对对对对，这个神的恩典。我想唱一首那个短歌嘛，叫做教会就是我的家。
好，就是回应你的感恩祷告。
主赐我新的生命，教会就是我的家，你不爱他，我不爱他，谁来关心他，哪有儿女在外常年的不回家，你不关心他，我不关心他，谁来关心他？圣灵的浇灌，主把我抚养大，你不爱他，我不爱他，谁来关心他？你不爱他，我不爱他，怎能对起天上的阿爸？感谢主，你们可以吗？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听得出来这个调我是挺熟悉的，是你自己填词，然后用什么调呢？哪一个歌曲的调啊？
对，这本来这是在军队里的，在军中的一首歌，是
哦，
当兵的军队，对对。
是，好，那因为我没当过兵，没做过军人，所以不熟悉，但是这个调我就觉得我听过，谢谢你，因为这个词真的很有意思啊。教会是我们的家，谁能不爱他呢？特别是你分享了你的感恩见证，这个免费的午餐啊，就是很真实的让我们看见，在神的爱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可以彼此分享，那么彼此的守望，
一步一步经历，
谢谢你啊，唐弟兄。那请你密切注意关于我们的跨年直播节目， 如果你到时候还没有睡觉，那你可以打电话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谢谢你给我们的做节目的建议，我们总是想着怎么样做节目对我们的听众是最好的，所以你的建议我们一定会听，我们也会考虑的，好吗？
好，感谢主。
数一数主恩典奇妙甘甜，大和小千万千般每一天，逆行走或行我都要纪念，每脚步
早上十点到十一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线飞行号，我是新田。要联系无线飞行号，除了短信电邮呢，还可以透过我们节目的留言板。在留言板当中呢，还可以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家人聊聊天呢。最近呢，在留言板当中呢，有几位的听众家人呢，像是西福月啊、劝慰子、文华弟兄、小静姊妹呢，都在留言板当中说保暖是十分重要的啊，特别呢在这个呼吸道疾病高发的时期，我们不容忽视，建议大家呢在呼吸道疾病高发的时期少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要去的话呢，建议一定要戴好口罩，外出回家呢也可以用淡盐水漱漱口，天气条件呢良好的状况之下，注意家里头的通风，也注意添衣保暖，尤其呢要做好颈部的保暖，尽量呢也要避免熬夜，饮食上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保证每一天的蔬果摄入，均衡饮食，按时进食是很重要的哦。好啦，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我们明天再见。